谢谢。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个，我昨天开始的，我就讲到说，我们做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就是起步的时候要起步的对。如果我们起步对的话，那我们那个信仰的那个路啊，就会走得正直，不会弯曲，也不会偏差。因为我回想啊，我自己，我信主，我昨天已经说过了，那是17年。十几年也不能说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年日是枉费了，因为也有得着，那个得着我想主要的乃是在圣经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所在的那个教会啊，它是很强调读圣经解经，那年轻的人呢，就鼓励他们要背圣经。我发现哈，那段时候也许对我帮助可能是最多是这方面。那另外呢，就是，对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活动，我参与的面也蛮广的，就是各方面。但是呢就是最缺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他们也不是说没有注意这方面，就是不够重视。他们没有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放在第一，就是我后来我才发现的。我越过年纪越大，还有侍奉主的年日越多，就觉得没有一件事比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说的关系乃是一个很深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程度有的是很深的深交，有的是初交，是表面的。但我们对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就是在一般信徒还有神的仆人使女当中他们跟神的关系在程度上也是不同的。被神使用，甚至很大的使用未必表示他跟神的关系就是很深厚很亲密。也许一个人他没有很大的事工，但是他确实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他很认识神，他比较明白神的心意，那他也知道哪些是讨神喜悦的，哪些是神所不喜悦的。 你跟他接触，你听他祷告，你马上就能够啊，马上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个人跟神很近。哦，那有也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听得出来，这个人跟神很远，啊，他跟神的关系很远。哎，也有可能就是他圣经很熟，他也能够讲很好的道，但是呢，提到跟神的关系，或者你听他的祷告，你就感觉到，哦，这个人离神还是相当有段距离，不够亲密。那我们啊，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必须要跟神有很近、很亲近的关系。每一个关系哈，都需要培养的，跟神的关系也需要培养。也许我们需要花的时间可能还比一般人更多，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跟神在一起。这也是一种爱的一个代价，爱的付出。哎，我们如果爱一个人，我们就心里面老想到他，就是很希望跟他在一起，甚至于啊，不想有别人来打岔。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也应该是这样。哎，你看，历史历代哈，这些属灵的书籍有长远价值的，多年来啊，对人的灵命有帮助的，有造就的，都是那一些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人。而那一些当代的那些有名的布道家做了很大的事工啊，反而他们都没有留下什么啊著作，流传后世，可以帮助后世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开始的时候，起步的时候就应该要对。可是今天一般的教会，无论是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在台湾，都是比较注重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开展，所谓工作导向的教会。甚至于定向目标啊，今年我们教会里头应该要增长到多少人，明年应该是多少，所以大家呢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这样去努力。那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当然他们愿意摆上，那教会增长、传扬福音，这是无可厚非的事，这都是主耶稣也要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可是呢，就在这样一个工作导向的教会里面，就是人就忽略了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个人的关系，而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些门徒啊，后来到了使徒，他们都是在背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呢，跟神在一起，与神独处。你读旧约的那个特别先知书，常常我们会读到这样的话哈，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 那就是他们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与神独处的时候。有的是在旷野，有的是在山上，有的也许就是在家里，但是他们单独跟神在一起。比如说以赛亚，他说他每天早上都起来等候神，求神开通他的耳朵来指教他，以免听到神的话，神的教训。他得到了神的话，每天早上他都是这样。我们很少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就是神，求你开通我的耳朵，让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求你打开我的灵眼，让我能够看到你的作为。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祷告。由于我们所在的教会啊，就是是工作导向的啊，推展事工啊，要增长教会的人，好像我们的注意力都是在怎么样把人呐、这个带到教会里来，让教会的人数啊能够这样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的哈，把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传的主，不知不觉的哈。把他的地位啊，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所以这么说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像耶利米先知，他是常常哈独自静坐在神面前。他得到了神的话，他说我得到你的话，我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他说因为你的话使我心里哈欢喜快乐。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时间，就是当我们哈能够多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慢慢圣灵啊，就很奇妙的，就把圣经给我们解开。一旦圣经给我们解开啊，好像耶稣哈、跟那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还是不明白啊。心里只是心里火热，可是后来耶稣哈就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那个时候他们对圣经就不一样。我们的读经一方面当然因为我们需要读经，我们必须要读经，好像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必须要读经，尤其是我们做传道的。当然我们如果圣经不说，我们传什么呢？只是好像也有一部分是责任啊。可是另外也许更重要的就是啊，不是责任，那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交往。神用他的话语也来喂养我们，建造我们，充实我们，装备我们。那个是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神的话就是粮食嘛。主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那个话，神话语的内容还是耶稣自己，还是神自己，因为神就是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读经，一种是 知识的，我们需要有这份圣经的知识，可是另外一种那是灵里的喂养，是当作真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那个隐藏的玛纳，这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感谢主，以及从前所在的教会，就是在读经这方面呢，他们没有忽略，就是很强调。但是在跟神的关系这方面，强调的不够，注意的不够。如果有的话呢，多半还是形式上的。譬如，他们很强调哈，所谓守晨更，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要有一点灵修的时间。但是那个还是多半呢，还是在那个责任还有形式这方面。没有至少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教会里，没有人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好像跟神他那个有一个面对面的关系，这个就缺少这方面。你要知道，我们从一信主开始，我们就应该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那我就在那种的环境之下呢，就是拜了17年。那到后来因为发现呢自己灵命没有长进啊，个性脾气都没有改变，而且灵里面呢就开始就枯干了。枯干啊，读经枯燥无味啊。因为神说哈，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他说：“我就是活水的泉源。”我们如果离了那个活水的泉源，我们当然会枯干。主耶稣说：“那个枝子如果没有连在树上的话，这个枝子就会枯干，丢在外面。”枯干被人捡起来当作柴火去烧，那是必然的。那我们当时的教会呢，可以说发展得很快，受洗的人数通常都是100、200，有时候甚至于500人受洗。那他们怎么样接纳这些新的信徒呢？那就是说会跟他们讲一些福音的真理，讲耶稣是谁，什么是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恶，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你这样相信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受洗了。我记得我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8岁，他们受洗的人都要去谈话的，那个教会的那个领袖要跟受洗的人谈话，那我也去谈话，他就是很简单问，你信吗？你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我说我信。你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担当了你的罪恶，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我说我信。他问了几个问题，我答了，我说都信，好，给你通过，让你可以受洗，就这样受洗。可是我根本不了解耶稣是谁，到底他做了什么。那其实我所说的那个信那都是理性上的接受，不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要从心里面来相信，一心一意的来相信。那个 罗马书第十章哈，那里常常人就用那一节的经文呢，就断定说这个人他得救了，他重生得救了。你看一看那个罗马书哈第十章。那节圣经我们大概都很熟悉，好，好，第九、第十，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那我们通常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你认耶稣是主吗？我认。你心里相信啊，神已经叫他死里复活了吗？我相信。好，那你就得救了。通常我们就是这样，好像很轻易的，就是断定这个人就可以就得救了，那么就给他受洗。那另外一节的经文呢，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你们大家都很熟哈，就是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你信了吗？然后给你受洗，你就得救了。一般都是这样，没有重生，根本没有重生。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他就不在神的国里。如果他不在神的国里，他能够得救呢？不在神的国里在哪里？在哪里？不在神的国里，就在撒旦的国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国，所以他没有得救。为什么教会啊？可以说不少的教会啊，那信徒那么软弱，没有能力，仍然是在罪恶的捆绑底下。信了耶稣以后，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生命没有改变，那一定有问题。这个信呢，就是一定有问题。那我们，我为什么就是要从信主重生得救这样开始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起步起得对的话呢？我们带别人带得对的话呢，那这个人肯定他是在神国度里头的，他是得救的，这就是神所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弄一些人数来到教会里头，听起来很好听，200人、300人啊，可是都得救了吗？都重生了吗？他们都是。真的是有生命吗？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可以说蛮普遍的，也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不回头来要从里面来看。这个信耶稣是一个里面的问题，从心里相信，跟神在心里面有了一个接触，是圣灵在人心里面呢做一个重生的工作，一直使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啊，就这样被改变。那我们要问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改变了吗？还是还有继续不断的改变？不是说我们头一年改变，然后第二年又回到老样子，不是，那是一年比一年更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年比一年更好，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这样，一年比一年更喜乐。一年比一年更多的爱， 一年比一年跟神的关系会更好，会更多的认识他。我们是不是这样？现在很多，很多的教会啊，好像需要再回头来看，从 A、B、C 开始这样，回到很基本的 A、B、C 来开始。那，从神得救以后，因为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宗教，所以生命每一个生命啊，都有开始，有成长，到成熟。每一个生命，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如此，属灵的生命啊也是这样。我因为这些年哈，去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自己也牧会二三十年，我也在各地的教会也这样去看，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人，经常在教会里面的人，到底有多少人是重生的，是得救了，他有那个受洗。那个受洗的意义，水洗的意义，灵洗又灵洗的意义。我们以前呢，以为说一个人信了主，然后受了水洗就够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不够，还有个更重要的洗，就是圣灵的洗。我想问一问哈，我们在座的，因为我都跟你们不熟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受了水洗，是不是？这个我不需要请你们举手。我要问的就是说，在座的是不是每一位都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是被圣灵充满，或者呢？我说的更清楚一点，那就是每一个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五旬节那样的经历？这样的人，你举举手看看，会有多少位？差不多一半，也许不到一半。换句话说，有一半以上在座的哈，你们都还没有受那个圣灵的洗，那是更重要的洗。水的洗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悔改的洗，但是水的洗的属灵的意义是很深的。如果我们哈，我们读那个罗马书第六章，你翻到第六章，你看一看，即使是水的洗，有时候我们都还不清楚。我们是受了水的洗，但是受水洗的那个意义，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他们讲到水的洗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悔改的洗。你悔改了，你从今以后你跟随耶稣，你不再是从前的人了，这个是一个悔改。但是罗马书第六章哈，他讲到从第三节读起，这些人哈都已经是受了洗了。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个受洗的这个意义，那个属灵的意义哈，乃是哈归入耶稣的死，与耶稣有联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始就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水洗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昨天说，如果一个人他是重生了，是从圣灵和水生的，他一定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如果有一个新的生命的话，他就会不一样。这里说到他的一举一动啊，都有新生的样式，至少啊，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虽然他未必马上就啊属灵了，就成为一个圣人，但是至少他跟以前不一样。这个改变，这个新的生命啊的开始是这样。然后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受水洗的意义，乃是与主联合了，联合与他的死，联合与他的复活，这是水洗的意义。这个水下水，我们就是埋葬，与他一同埋葬，一同死。然后从水里上来的话，这是象征它的意义，就是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你在再读哈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受洗的另外这个意义呢，就是与主好像同钉十字架了，连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啊都跟他同定了。这是水洗的意义，水洗的意义啊，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你看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他受了洗他脱离了罪？没有，没有，他还是在软弱，在犯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是很深的一个经历，与主耶稣同死同复活，这是一个很深的经历。因为知道基督即使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着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着神活。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耶稣里也确当看自己也是活的。那底下讲到，就是这个人不再属于自己了，不再属于罪恶了，不再做罪的奴仆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很实际的来问他，每一个受过洗的，每一个受过洗，你们刚才，我相信全体都受过水的洗礼哈。那请问，你们受洗以后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这样，像罪死了，肉体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另外一个洗，那就是圣灵的洗。只有圣灵来了以后，要记得我们才能够跟主联合，这是一个灵里的联合。只有我们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才开始经历与主的那个同死，我们的肉体跟他同定，然后在圣灵里面我们也经历他的复活。换句话说， 这个随喜的意义啊，能够在一个信徒身上成为一个实际的主观的经历，那是必须要受圣灵的洗。没有圣灵的洗，只是一个道理，一个空洞的道理。我因为自己哈，我受了圣灵的洗，我的生命才有一个大的一个翻转，而那个翻转呢，就是跟主的关系活了，就是知道说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不但复活了，而且他活在我的里面，我真的跟他连接了，就是圣灵来，我才知道我跟主是联合连接了。圣灵来了以后，我才开始啊，我才懂得什么叫做与主同死，什么叫做向自己死，什么叫做自己的肉体跟基督一同这样子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呢，要开始经历到啊，主那个复活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或者说在我没有受圣灵的洗之前，17年我都没有活在这个水洗的意义的里面，我只是受了洗。那一般人就说我受了洗了，我就是基督徒了。你如果没受洗就不是基督徒，还不能够博饼，还不能够领圣餐，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所以我回想17年以后我才受了圣灵的洗，而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早就说了，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主耶稣没有升天之前呢，就交代那些门徒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已经领受了那个大使命，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啊，要传到传遍天下。但是耶稣虽然给了他们这个命令啊，可是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就是我跟你们所说的父所应许的，是我已经跟你们说过的。那在路加福音24章那个最后主是这样说，只等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意思说，虽然我给你们大使命，要你们就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你们还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不是靠你们自己。今天的传福音也是有两种啊，一种就是靠我们人的力量，有的教会可能钱多奉献好一点呢，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可以用现代的高科技的各种样的电视啊，还有那个碟片啊、影片啊。他的条件好，他就给那个做的多一点。可是就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只等到你们得了上头来的能力。然后到使徒行传1章第8节，因为那个时候门徒们呢，他们的观念还是在想说地上耶稣要复兴一个国，复兴一个以色列国，要在地上他要做王。那耶稣一直让我们看到说有另外一个神的国，有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在1章第8节那里说，他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啊，来为我做见证，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为我做见证。 不是靠着人的能力。而嫩里所说的做见证啊，它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因为基督复活了，也活在他们的里面，然后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死而复活的能力，然后他们就出去做见证。那个见证啊，是重在是见证人，是见重在他们是生命的见证，而不是重在口头的传说。生命的见证比口头的见证更有效，影响力更大。但是呢，圣灵做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受两个洗，一个是水的洗礼，一个是圣灵的洗。如果这个水的洗的意义是很深的，简单说来，水的意义啊，属灵的意义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与主的联合。那如何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呢？在我们身上如何成为一个不是道理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的经历呢？乃是在圣灵的洗里面，那必须要受圣灵的洗。那我后来因为自己这样的转变，我再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圣经明明说到有两个洗，是约翰出来的时候啊，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当然他也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哈。可是他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记载，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啊，一记得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另外一个呢，他是神的儿子，是用圣灵为人施浸的。看见没有？约翰来是用水施洗，那耶稣来是用圣灵施洗。他用圣灵施洗，才能够使约翰所传讲的这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能力比他更大，他就是给他提鞋解鞋带都不配的那一位呢。只有耶稣来用圣灵施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他的能力更大，他是那么荣耀。施洗约翰呢，是给他提鞋都不配，那个是在圣灵里面的经历。你看一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次日，约翰啊，施洗的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照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一方面他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是解决人的罪孽。另外一方面呢，他是来是用圣灵为人施洗的，用圣灵为人施洗的那个含义就是叫我们与他联合，叫我们真的认识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属灵的意思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我们只有受了圣灵的洗，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这个血肉之体的里面的，与他真的是联合，是在灵里面联合的。这个圣灵的施行来，让我们跟主能够有一个直接的个人的关系，不是客观的，不是理性的，乃是啊主观的，是在经历里面的，实际里面的，我们跟他有这样一个连结。我只有在受了圣灵的洗以后，然后再来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才知道那个圣灵的洗的那个必要性是不能缺少的。我从前这17年做基督徒，开始很热心的，到了后来很累，很痛苦，枯干灰心了，想放弃了。我也请教了不少的教会的领袖啊，传道的人啊，他们给我的答案呢、啊，都没有一个人提到说，我就是需要被圣灵充满，我就是需要受那个圣灵的洗，没有人这样告诉我。但是神他怜悯，他这样亲自带领我。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啊，我们住在香港的时候，跟师母啊，有一天我们就去到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去看一看，是出于好奇心。到那里神怜悯我们，用圣灵充满，我才发现，我过去呢是在理性里面，我知道，我也承认了。但是在那天里哈，不仅是理性啊，那天呢，我真的是亲自在灵里面看到耶稣站在我的面前，然后呢，我就知道他也活在我的里面。我记得我受了圣灵的那一天，那是个礼拜二晚上或者礼拜三晚上，那个礼拜天呢，就轮到我去讲道。就是我们在香港的那个教会有几个地方，所以轮到我在郊外的一个教会去讲道。我记得那天我去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我在那个讲台上，哎呀，那个激动啊，因为你发现基督活在你的里面嘛，是吧？所以那种兴奋，那种激动啊，那我在台上的那个表现呢、啊，可能让他们觉得是这个人今天有问题了，怎么忽然之间又是大喊大叫啊，指手画脚这样，因为太兴奋了，我知道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这样子，好像发现另外一个天地一样的，发现新大陆一样。可是我在台上讲哈，他们坐在底下毫无动静，他们在看观景，这样子看戏景，说这个人怎么回事？我真的很激动啊！哈，几乎我要跳下来，从讲台上跳下来，跳下来，我想抱着他们，摇晃他们，知道吗？基督是活的，基督活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吗？基督活在你的里面呢、啊。那当然，他们看我的表现哈、啊，不太正常，所以后来那次聚会以后呢，果然有人去报告那个教会的领袖，那些长老们，然后他们就开会一讨论说，哦。这个人不行，以后我们不能让他讲道了，就是不能啊。那对我没什么，我那个时候就说，只知道，哎呀，耶稣活在我的里面，太好了，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真的，我说过，那头三个月就是好像在云霄里面一样。后来。我昨天不是做见证吗？我把职业也辞掉了，是吧？那时候火热，要想到 世界各地去传扬这个福音，这样。但是即使那天我要跳下来，我要去摇晃他们，叫把他们唤醒的话，也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受圣灵的洗。那个时候我也不会传讲，我也不会告诉人说这个圣灵的洗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初好像初次自己在经历这个，弄得我兴奋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也怎么说呢，就是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个不知怎么样，太兴奋，也需要一段时间让我这样冷静来，然后思考，然后再查考圣经，我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要受圣灵的洗。而这个圣灵的洗这些年来我发现了是越来越深的，它是由浅而深，由少而多，会越来越丰。这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更深的、越来越深的一个经历。这是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最主要的含义就是我们与主的连结。圣灵来，主耶稣的教训在约翰福音14章。圣灵来，第一是把神的同在带来，他的同在带来。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与神同在啊，我所谓经历的就是我们在主观方面不是单单理性这样接受相信的，是真的哦，神的同在那么宝贵，有时候说不出来的平安，有时候说不出来的喜乐，有的时候也真是很难形容的一种甘甜，神的同在当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只有在圣灵的洗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样，当然能力也是，那是很自然的。你就，你讲道也有能力，你这个做什么都有能力了，这样。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嘛，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人。不是为我口头做见证，我们读那个地方行传一章第八节的话，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要好仔细的去查考，要去了解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譬如圣经有时候说的很简单的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这句话很简单，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跟我们一般人所领会的信那个差距是很大的。圣经里面所说的信那是完全的接受耶稣他所成就的，他所说的各种的教训呢，是完全的接受，包括如果是以受洗这件事来说的话呢，包括圣灵的洗在内。我们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我们的领会呢，就是你只要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你受水的洗就必得救。可是耶稣说的那个洗要记得，他不是单单水的洗，他也说灵的洗。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施洗约翰来了，已经为耶稣做见证了，他来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已经跟你们说过的。然后第六第 第五节，也行传一章五节就说哈，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耶稣明明讲有两个洗，是不是？一个水的洗，一个是圣灵的洗。可是为什么耶稣要讲圣灵的洗？因为他来就是要用圣灵为人施洗的。那为什么他用圣灵为人施洗呢？你看那个认识圣灵那本书我写的哈，你们都已经有了哈。为的是叫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来经历他，来与他联合。经历他的死，经历他的复活。在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才有那个能力跟他一同受苦。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在看到我们肉体的败坏，而且就弃绝，有一种开始就是厌恶肉体，弃绝肉体，发现这个东西不好，这都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看到的。然后呢，我们就从肉体里面渐渐的这样进到圣灵里面了，这是圣灵更深的一个工作，他要把我们更多带到他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讲到，主说哈，我要求父，是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记得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能够开始经历神的同在啊，乃是圣灵来了以后，我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第二呢，他就说圣灵来了也要在你们里面，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我在这里讲哈，我是当作你们圣经都很熟的，我想你们都读过这个圣经吗？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看一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刚才我已经引了十六节的话，十七节，是不是？十七节，然后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十七节，我们应该把它读一读哈。十七节呢，这个他说的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今天呢，为什么还有很多的教会对圣灵还有所保留或者有所戒心？那是由于传统的一些成见或者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他们对圣灵有一点戒心，好像不敢碰这个圣灵啊。那最主要的原因啊，主耶稣在这里说，是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如果我们认识保惠师，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就是他的灵，就是他的自己。如果我们知道认识圣灵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不要耶稣的，没有人不要他的灵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这是说到那些受了圣灵的人，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保惠师圣灵来，是把耶稣的同在带来，也是把复活的耶稣带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这是联合。 这是说我们随所说的那个随喜的意义。但是呢，只有等到圣灵把会师来了，那个水的意义啊，就是与主的联合才能成为一个实际，那就是他在我们的里面。二十节就是更清楚了。二十节呢，就是到那日，就是五旬节圣灵来了，我们受了圣灵的那一天，到那日啊，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父到那一天你们才知道，因为那天还没有来到呢。他门徒们呢，他们不知道，也没办法接受。当耶稣跟他们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难道不相信吗？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不明白。所以他的门徒啊，那个腓力就说，主，你把父显给我们看看，你说父在你里面，你把父拿给我们看看了，我们就知足了。他们还是要看，跟今天一样的，今天很多人就是要想看，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但是耶稣说圣灵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可以能够感受到的。耶稣就说，腓力，我跟你们同在这么久，难道你们都不认识我吗？你们不相信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即使不相信，也要因着我所做的事相信我。他说的父就是父神的灵，就是父神的灵，就是圣灵那里面。好，那么他就这个时候他就讲到保惠师要来，他说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呢。这个什么意思？这个里面就是联合的意思。到那一天圣灵来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主联合了。而那个随喜所表明的那个意义啊，乃是等到圣灵来了以后才能够实现在那些受水洗的人的身上，要不然他只是啊领受了水的洗啊，而没有领受那个圣灵的洗。我们也可以说哈，水的洗呢是一个预告，告诉你是怎样怎样与主联合，而圣灵的洗呢乃是一个进入那些经历，使那些经历成为啊，是那个意义也成为我们的经历。你看见没有？那个，我想我也不是完全就是意外哈，就是刚才我请你们举手的时候啊，你们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换一句话说，你只是领受了那个水洗的那个真理，那个意义，你还没有进入。你没有进入是因为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正如我在我的见证当中啊所说的哈，我头十几年就是虽然很热心，也生活在教会里头啊，有侍奉，有追求，也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甚至于到了后来我都可以在台上讲道，但是呢我所讲的还不是我所经历的，只是我所知道的。那我什么时候才经历到这一些呢？乃是我在受了圣灵的洗之后。那圣灵的洗不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圣灵充满的经历哈，那就是与主联合的一个开始，与主有更深连结的一个开始。那这些年来一直都是活在这个圣灵的洗的意义，那个更深的意义的里面。 我希望你们今天早上没有举手的人哦，我希望今天早上你们要面对这个问题。不要只是有一点知识，我们我在牧会的时候哈，我在华盛顿地区牧会的时候，当我发现了这个圣礼的喜的那个重要、那个必要性的时候啊，我们一年大概总有两三次受洗，好，那每一次也许3个、5个这样哈。每一次我给他们受洗的时候哈，我要跟他们有4次的谈话，2次呢就跟他们讲清楚圣经所说的那个水洗的意义，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受水洗，乃是。你真的从心里相信耶稣复活了，而且你也接受耶稣啊，要进到你心里面了。你真的是这样相信，然后口里承认，然后还要看他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跟信耶稣以前不一样了，因为耶稣说哈，凭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真假。但耶稣讲到那个先知真假先知的时候，他说凭他们的果子可以看出来。他说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就是他们的表现。这个果子就是他们生命的见证，有没有改变结果。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呢？就是看他的果子，有没有那个果子。还有，我们要知道说一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圣灵充满了没有呢？也要看他的果子，不是单单看他的恩赐，也要看他的果子。所以，我每一次哈新受洗的时候，跟他们谈话就是4次谈话，2次呢是讲这个。重生得救，还有水洗的意义，你为什么要受水洗的意义？那另外2次呢，就是跟他们专讲圣灵的洗的意义。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就是他是救主。他是除去我们罪孽的，可是他也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的。那么，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那是有的人，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啊，在讲到那个圣灵的洗的时候呢，他们都接受了，水洗没有问题啊，也都从这就接受了。所以，有的人呢，还没有受水洗，他们就先受了圣灵的洗。那圣经上也有这个例子，是不是？圣经上就是哥尼流，彼得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圣灵啊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他们说了方言，然后再给他们受水的洗。我讲到这里以后还有大概15分钟啊。那个，我就想到啊，小华姐妹她现在坐到后面给我们那个美国的同工在做翻译啊。她信主到现在15个月，她是先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再受水的洗。哦，那，他有一年，他是武汉大学的老师啊，到美国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去，那也是因为有一个牧师， 是他以前的同学介绍他到我们，到达拉斯我们那个地方，他就在我们那儿就信了主。在那之前他没有接触过教会，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就到我们那儿。但是他一信了主以后呢，他不久他就受了圣灵的洗，然后他就学习跟随圣灵，这生命就有改变。这样过了半年呢，好像是七月才给他受洗，他的女儿他们一块受洗的。我想请他来，现在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见证，就是你要说你怎么信主的，你怎么知道你是重生的，然后又受了圣灵，怎么受圣灵的？那受水洗就不必说了哈，因为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你就用几分钟啊，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是我熟悉的啊，因为他在美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啊，也在那儿学习这样。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一开始就走对了。做基督徒啊，就是一开始起步啊就起得很对，他现在一直都在追求，都在长进。我看到哈信主多年的哈那个灵命的改变和进步啊，都还没有他这样子。你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好，谢谢。